各位弟兄姊妹，下午平安。很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下午能够按时候的来到主的面前，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题目，那就是天国的保障。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那讲了很多那这些的比喻。那我们知道每一个耶稣设比喻的目的，那并不是为了要制造一些神秘感，那而是乃是每一个比喻都承载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很重要的这一个信息。那当然我们首先我们要思想耶稣设比喻他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在这里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他要叫那些不信的人不明白。那请注意大家，这里我这里所提到的就是不信的人。那我们知道耶稣并不是想要让那些灭亡的人那没有机会或者不明白天国的福音，而是那这些人他们都已经听过了而且明白了，可是他们不愿意悔改，甚至不但如此，他们甚至公开的场合来亵渎上帝，说耶稣基督赶鬼，这个赶鬼主要的目的是靠着鬼王而不是靠着神。特别是当你读马太福音第12章24节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法利赛人的心很刚硬，那他们说耶稣赶鬼乃是因为耶稣是靠着鬼王的。那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就说了，那这些人他们是亵渎神，所以在第12章31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那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耶稣也说，在马太福音第7章也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那转过来就咬你们。那耶稣的意思是说，不要把这些人的心刚硬，有时候真理摆在他的面前，他仍然还是拒绝，还是反对的。所以我想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那就是叫那些不信的人不明白。那第二个方面呢，当然倒过来，就是他讲比喻的目的就是要叫信的人能够明白。那耶稣用了很多比喻，但是每次当他讲的比喻的时候呢，他就会来解释给这些门徒听。那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13章第十到第十一节说，门徒就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你们是谁？当然就是门徒。所以我们感谢主，这里提到是叫你们知道。所以今天我们读耶稣基督的比喻，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明白。明白并不是因为我们很智慧，明白并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我们明白呢是因为神的怜悯，他愿意的向我们来解开他真理的奥秘，使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中能够得到帮助。好，当我们明白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呢，那今天下午我们就要提到关于这个宝藏跟寻珠的这个比喻。那这里我再次的读一遍，就是马太福音第13章44到46节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珠子啊，这颗珠子。所以我们要问的两个问题，就是第一，比喻的背景到底是什么？第二呢，就是这比喻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那第三呢，这比喻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首先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这个比喻的背景。那为什么藏起来？为什么找到了就不归还给原主呢？那我们知道，首先为什么要把宝物给藏起来呢？我想古代不像我们今天有银行，那今天我们的钱放在哪里？我们今天的钱是放在银行，没有人是会把家里贵重的东西那放在自己的家里的。不过古代他们没有银行，所以因此呢，在当时呢，这个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就这样的说，犹太人他们所有的贵重的金子银子呢，或者是一些贵重的一些物品，他们因为长时间被罗马帝国罗马政府逼迫，因此呢，他们就怎么样把这一些的宝藏就埋藏在泥土的里面。 不过当他埋在泥土里面呢，我们都要问的，如果早着为什么不归还给原主呢？难道主耶稣教导门徒或者教导我们不诚实吗？当然也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这个文化的背景。那根据犹太人拉比的律法呢，那就是对于这一个隐藏的这些财宝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规定。那这个规定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谁找到了这些的东西呢，就可以归回给那些就可以归给那个找着的人。那这是在当时的一个背景。那当然第二个我们就要思想的，就是这比喻的思想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那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谁是发现宝藏的人？那谁是寻找珠子的人呢？那宝藏到底代表什么？珠子又代表什么？那为什么他要变卖所有的来换取？变卖又代表是什么呢？那我们当然一般的传统我们的解释，我们知道那发现宝藏的人跟寻找珠子的人其实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因为而这个宝贝跟珠子呢，指的就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因为依照一些传统的神学观点，因为我们知道是神找人，那不是人找神，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那并不是我们主动去寻找神。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我们不会主动来信耶稣的，而是神自己爱我们，他主动的来向我们显现，甚至呢他还付出一个高昂的代价。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为着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就是要拯救那我们。所以因此呢，宝贝代表什么？有人就解释说，宝贝代表以色列，也就是说以色列他们在上帝的眼里都是宝贝，跟宝贝一样。那不是因为他们可爱，而是上帝爱他们。那什么是宝？为什么宝贝是藏在泥土里面呢？因为以色列人本来应该就是向这个世界上展露上帝的荣美，然而呢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就把自己给收藏起来了。那然而耶稣基督的爱，然而耶稣基督爱他们，那并且呢付出这个代价，然后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就买这块地来寻找那他们。然后珍珠代表什么呢？传统的解释是说，珍珠那就代表的教会。那寻找金珠的商人，那就是主耶稣。那他寻找罪人并付出的这一个代价来买赎这一个珍贵的珠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传统的解释。但是今天我想，这是耶稣的本意吗？那这是耶稣原来的一个意思吗？那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要弄清楚的解释比喻是有原则的。那你读解经书的时候，你知道比喻那的原则，解释比喻的原则之一呢，就是不能够过于注重它的细节。如果你过于注重它的细节的话，你就忽略了它的重点。那比喻只有一个重点哦，所以其他的枝枝节节就不过是衬托，那只是一个副产品。那更何况耶稣这里提到了说，天国好像，弟兄姊妹，好像是什么？好像就不是，那是就不是好像了哦。你说这个人好像啊，这一个总理，那就说这一个人就不是总理。如果他是总理，你说这个人就是总理，你不会说这个人好像是总理。所以因此呢，耶稣在这里提到说好像，那就表示什么？就像就不完全是的一件事情吧。所以因此呢，这里他要指的意思是什么？比喻的整个核心的思想就是跟天国有这个关系。那天国呢是卑微的外表呢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的，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位天国的主。那我们看见他是荣耀的，但是他却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来到世界上是用卑微的来彰显他自己，而且呢我们知道那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是虽然神的国是礼物，是恩典，那不是人可以去靠自己来去换取的。那但是呢反过来的是，既然天国奥秘是如此重要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感到心动。那没有理由我们无动于衷，或者是被动的对待它。那如果我们发现天国的道理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一定会付出代价。如圣经所说的，有人就付出全部的财产，甚至呢自己的生命来去 换取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是宝贵的，那在上帝的国度的里面都是宝贵的，但是我们在理性上我们明白这是宝贵，但是在情感上我们却不愿意去付出，我们就把这个信仰就当成可有可无，我们就把这个信仰当成只是一个好像只是一种外在的一种宗教。那如果你觉得它好，那为什么你不要去追求？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明白，如果你发现一个好的东西，你一定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它。但是我们常常在理性上讲说真理是很好的，是宝贵的，但我们却不读圣经，我们觉得我们的上帝是荣耀的，我们却不来敬拜他。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情是很有永远的这个价值的，但是我们却不愿去服侍神。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那跟我们所知道的就背道而驰的。所以提醒我们，既然是这么尊贵，为什么我们不付出呢？好，来到第三个方面，这就是提到比喻，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比喻只叫你们知道。那换一句话说，耶稣基督他的心意是什么？这是一跟门徒有关系的，那就是不是单单为了满足他们的知识，更重要的就是要让他们明白，然后跟主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帮助这些门徒明白的这个比喻的时候，是要来重整他们的属灵的价值观。弟兄姊妹，是的，我们要当我们读耶稣基督的这个天国宝藏这个比喻的时候呢，那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好，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提醒这个要提升我们属灵的这个辨别能力。什么叫辨别能力？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是贵重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有永远价值的。第二呢，我们要付出更高的灵性的这个属灵的代价来去换取。那第三呢，我们一定要抓住宝贵的机会。好，我们就从这三点来思想。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属灵的辨别能力。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讲到辨别的时候呢，就表示我们一定要动用到我们的脑。所以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理性判断呢，而不是根据我们这与生俱来的理性判断，而是以我们的灵性的层面来思考问题。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个叫做理性，还有一个灵性，特别对基督徒来说，世界上人没有所谓灵性，那世界上人只有理性。那我们敬畏新约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个理性，那我们也有个灵性。所以理性方面我们会判断，那我们要想这个有没有价值，那个没有价值。但是今天我们的属灵的判断就不同的。那比如说我们知道来做礼拜，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想今天没有人愿意来做礼拜，那对他来说今天时间都很宝贵，那去赚钱更好，那干嘛我要花一个时间来到这个礼拜，在这边很沉闷，在这边我们就是还要花钱花时间花精神，那我不如跑去做生意更好，这是理性。但是属灵的方面，灵性的判断的辨别就不同了。那虽然我们知道来到这个地方好像我们要付出，不过我们得着的更多。为什么？有上帝的话语的喂养，而且让我们来到神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那这是一个永远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从理性来确立，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从灵性的角度所以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因此呢当我们从灵性的角度看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看得更远，那我们会看得更高。就好像你今天爬到一个高峰去的时候呢，你一定会看得更远，你也会看得更深。但是如果你站在平面，你的视野只不过是这个角落，但是你如果爬到高楼，你就看得更广。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的灵这个层面我们一定要提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埋葬的本来就是一个奥秘，所以圣经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的就把它给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所以这里主耶稣基督那来向我们来解开了，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种的天国的这个视野，天国的这个远见，有这个天国的这个高度。所以我们的属灵的辨别能力，弟兄姊妹，我想有时候那并不一定是跟我们的这一个文化背景啊、教育有一些的关系，而是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当你跟上帝越亲近的时候呢，你一定就越明白真理。所以世界上的人很多时候无法辨别永恒的意义的时候，是因为他跟神很远。同样的，基督徒今天很多时候很贪爱世界，他理性上他知道有永远的盼望，但是呢，他却在世界上仍然追求短暂的事物的时候，还把短暂的事物当作永远的时候呢，是因为他与神很远。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愿意去追求，就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很亲近。所以你越是跟神越亲近的时候呢，你一定会被神拉到一个高度来看事情，能够看得更深，能够看得更远。那这个叫做属灵的眼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寻找珠子的人呢，耶稣说这个寻找珠子的人他是有眼光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是珠子？他怎么知道这块地里面有宝藏？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要来换取？他说变卖所有来换取，因为他知道这个是有价值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很多时候世界上的人无法辨别。在根据电视新闻的一个报道呢，有一个人名叫罗伊·维斯丁，那这个人他是一个收藏石头的一个这个石头的一个收藏家来的。那他在一个石头的一个展览会的当中，各种各样的石头，奇奇怪怪的石头，在一个石头的展览会的当中，他看到一块石头是别人没有注意到，他用多少钱买这个石头呢？他用美金10块钱买了这块石头。那这块石头大概是跟马铃薯那一样的大小，所以当他买回去的时候呢，其实他能够辨别。为什么？因为那个石头其实是星光宝石来的。所以这个星光宝石重多少呢？重1509克拉，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切割之前它的价值是250万美金，当你切割完了以后呢，那这个价值会提升到1000万美金。但是这块石头就放在那边没有人发现，但是这个收藏家他知道这是宝贵，来用10块美元来买一块马铃薯大的石头，那其实那是一块一个星光宝石。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如此，弟兄姊妹，你能够分辨吗？你能够分辨什么是有意义，什么有价值的呢？如果你发现了，那你为什么不要去寻求呢？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很多时候那属灵这个属灵的一个辨别能力，那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一定要维持，那我们一定要看见的就是这个昂贵的，在人看来好像这块石头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背后却隐藏的一个昂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上帝的工作也是如此。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它却有属灵的永恒的价值。但是今天来服侍主的时候，你要知道在人看来好像没什么不起眼的，我想但是呢背后却有永远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看起来没什么，但是它却有永远的意义。今天关怀好像没什么，但是有永远的意义。今天你参加团契，团契好像没有什么，但是背后却有永远的意义。所以总之我们能够辨别能力，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把上帝放在首位，否则我们一定无法能够正确的去认识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提醒我们，我们要像这个寻找珠子的商人，要像这个去寻找宝藏的这个商人， 要懂得怎么样，什么东西是最好的，然后愿意变卖自己的来去换取。所以因此呢，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付出属灵的代价。那既然你有辨别的能力，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你知道什么是有永远的价值的，你就一定会去付出，并且你会怎么样，你会去付出的这个更高昂的代价，因为你知道这是值得的。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像这个寻找寻宝的人一样，像寻找这个珠子的人一样，他们有一个独到的眼光。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第一，因为他能够分辨什么是宝贝，什么是上帝的好珠子。第二呢，他能分辨什么是值得他们变卖所有的来去换取的。所以这两个比喻那都在提到变卖所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要问的第一个方面，什么是一切你一切所有的，也就是说他所有这个人的所有的家产。第二呢，因为他所发现的价值是远远超过自己所拥有的这个价值。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会用贵的去换一个便宜的吗？不会，你一定会用一个少钱去换更昂贵的一个东西，这个才是智慧。所以这个人他说变卖所有，什么是所有？就是他所有的家产。我不知道他的家产有多少钱，不过他愿意变卖这个所有的，就表示他看到了那个东西是远远超过他自己的那一个产业的所有。那弟兄姊妹，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我们所一切所拥有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暂时上帝委托给我们的。你说我们有什么呢？想想看我们有什么。我想最昂贵神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有几个方面。第一，神给我们时间，时间是很宝贵的。第二呢，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知识，神也给我们恩赐，神也给我们才干，神也给我们财富，神给我们健康，神也给我们家庭，那这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些你不要以为是你自己的，上帝给你的，上帝暂时托给你的。有一首诗歌叫做受托主义，我不知道你唱过这首诗歌吗？在一本奋兴短歌里面所有的，其他的诗歌本好像没有。那这首诗歌很好，受托主义，意思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上帝托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拥，我们不是拥有者，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使用的，上帝托给我们，所以我们就要使用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是的，我们生活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有一个笑话就这么说，曾经有两个很有富有的人在谈话，他谈到他童年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说，我们以前是很穷的，住在乡下，那我们要替别人去放羊放牛来赚取零用钱，而牛又不是自己的，羊也不是自己，是别人的，我就要帮别人放牛放羊。那他说我有一个妹妹，她很笨，他说每次当我要想要去玩，但是又不能够去，然后又要放牛，帮别人看牛跟看羊，那怎么办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骗我的妹妹。他说我跟我妹妹讲说，来哥哥，你帮哥哥看羊看牛，我手中有一个钱币啊，就是他看牛看羊那个主人给他的那个钱币，他说这个钱币我借给你玩玩，不是给他、哦、给他妹妹，因为以前人穷，他们没有看，很少看到钱币，所以这个妹妹就很单纯，就说好啊，就说我帮你看羊，条件就是这个钱币借给你玩玩，然后等一下玩了回来的时候要把钱币再拿回来。他说我每一次都是这样，每次我都可以跑去玩，又有钱可以赚。他说我妹妹很傻，就是这样被我骗了很多年。当他讲了一半的时候，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其实你也很笨，不止你妹妹很笨，今天你所拥有的财富，坦白说有时候是上帝也借给你玩玩的。
他的意思乃是说，你今天你所拥有的这一切，你不要以为你是拥有者，是上帝只不过暂时借给你的，要给你用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把它当成是所有的意思。所以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明白，那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什么是我们所拥有的呢？我们拥有的就是时间，我们的生命，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呢，都是可以变动的产业来的。什么叫变动的产业呢？我们知道产业有两种，一个可变动，一个不可变动的。但是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产业都是可变动，会变动的，就是说可能它会失去的，它会改变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健康，你不要把它当成是永远的。今天我们很健康，明天可能不一定。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也可以变动的，今天你拥有了，明天可能没有了。特别是现在打仗一发生的时候，油一起价的时候，我们的钱就变小了。今天我们看见驾车的人就懂了，去打油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打油的时候，打一次心就会痛一次，因为加了很多钱。为什么？你的钱变小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无人知晓，所以有一天可能一切都没有了。所以既然是一个可变动的，我们就要利用这个可变动的来换取更昂贵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你拿一个钱奉献，这个就是用变动的来换取一个永远的价值，用短暂来换取的。今天你用你的时间，你说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来敬拜上帝，你是在用这两个有限的两个钟头，你来换取一个永远的意义。有一天当你回到天家的时候，你要感谢上帝，你在地上没有摆占土地，你没有浪费光阴，因为你的时间是用来敬拜上帝，都记录在天上。所以你就在用短暂的来换取这个永远的。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一定要有明白这个真理。在加拿大曾经有报道一个妇女，那这个妇女呢，她就参加了一个在网站以物易物，就是用物来换物的，用一个东西来换另外一个东西。那这个人他起初他用了一根别针，很小的一个别针，没有什么价钱的别针，经过14次的兑换，就是我拿我的别针跟你换，然后我拿你的东西的时候，我再跟另外一个人换，经过14次的兑换了以后呢，一根别针竟然可以换取到一栋房子，你明白吗？所以以物换物，这是在网站曾经有人玩过的，用物来换物。所以你在换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用什么？用你的普通的物品来换一个更有价值的，然后再换更有价值的，越换又越有价值。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住在这个世界上，越换越没价值。上帝给我们很多恩典，我们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用在上帝的国度里，我们就变成是越换越没有价值。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些价值是看不到的，表面看同样的东西，但是背后却有隐藏不同的价值。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手中有100块，你100块可以做什么呢？当然你一个100块，你可以买相等的100块的物品。你去超市买东西，去 NTUC 买东西，100块你可以换取什么呢？相等的物品的价值。 OK， 好。但是呢，当你拿100块去请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呢，它的价值就不同了。当你请一个人去吃饭，去吃一餐的时候，这个100块可以换取那一餐的相同的价值以外呢，还多了一样，因为你请别人吃饭，那个价值就无形了。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智慧。今天你用100块来服侍神的时候，跟你用100块去买吃一顿，两个价值不同。因为你要知道背后有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一个智慧的投资，那这就是一个智慧的一个投资，因为我们正在用一个短暂的来换取永恒的，以低价的来换取高价的，以次要的来换一个重要的。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智慧。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要付出的态度，主耶稣说第十三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节说什么，他说耶稣这里提到说，那个人就欢欢喜喜的去变卖所有的，欢欢喜喜。好了，当然最后第三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抓住宝贵的机会。所以寻找这个珠子跟宝藏的人呢，他不能够耽误时间，因为如果他稍微耽误的话，很快就被人家发现，被给别人给抢走的。我想这就是，如果一个商人发现一个重价的珠子呢，被别人的商子给抢去的话，你想他丧失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机会。我们说机会很重要，中文常讲说机不可失，失就不再来了。那我想这是生意人都懂的一个道理啊，我们错过了机会，很多时候再也还拿不回来，可能会造成遗憾终生。当然今天我们讲机不可失的时候，我们的机是什么机呢？手机的机啊，所以机不可失啊。今天我们手机稍微不见半天，我们就开始慌了，焦虑了啊，所以这就是机不可失。那今天还有人说鸡不可失，什么鸡呢？鸡肉的鸡啊，所以我们现在没有鸡肉了，所以鸡不可失，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在这里是讲机会的机，那机会的机呢，就是什么？我们不能够丧失，丧失就没有，可能会遗憾终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每一个人年龄层都不同，趁你年幼的时候，趁你还有健康的时候，你要用你的健康，用你的时间来服侍神，过了这个机会可能再也没有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现在没有，不用紧，下一个礼拜吧。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今天失去的就是失去了，今天失去的就是失去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站在一个河边，那个水从上面流下来，然后你从这里要过去对方对面，你从这边踩到水然后倒过去的时候，跟你从那边再走回来踩那个水过来，请问是相同的水吗？表面看是一样走去再走来，但是那个水已经在哪里？已经流下去了。第一次踩踏的水已经流下去，第二次踩踏的水呢已经不同了，另外一个。所以你说今天我不要来做礼拜，不用紧，我还有下一个礼拜。但我告诉你，下一个礼拜不一样了，今天失去的就是今天失去了，下个礼拜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很多东西不一样，坐在你旁边的人不一样，你那一天的心情也不一样，你他那一天的打扮也不一样，那天你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你说不用紧，我下个礼拜。我们的时间不是圆的嘞，我们的时间是直线的。所以今天说，哎，我今天不做不用紧，还有下个礼拜；我今天不奉献不用紧，下一个礼拜。弟兄姊妹，我们的时间不是循环的，直线的。所谓的直线就是今天你做不做，他走了，他就是过去了。所以每一个时间你一定要把它看准，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机会一定要什么？机会一定要抓住。好像这一个寻找宝藏的这个人很有智慧，他立刻看见，他就要抓住的。弟兄姊妹，时间是会流失的，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爱惜光阴，就是这个意思，不要让时间给流失了，我们一定要跟时间来赛跑。所以诗篇九十篇摩西讲得很好，摩西说，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然后呢，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注意这里提到我们便如飞而去， 时间很短的，时间很短的。而且摩西还在第九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说什么，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告诉你这句话很有智慧，求你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问你一个问题，能够数算的就表示它很少。今天你能够数算满天星吗？你没办法数算，因为太多了。今天能够数算的都很少。你知道我们一天，我们一个人如果平均活到七十岁到八十岁，你知道有多少天吗？你算过吗？有没有算过自己的日子啊，弟兄姊妹？你如果活到七十岁到八十岁的话，让我告诉你，不过是两万多天呢。那这我们算一算，现在如果你是超过五十的人，已经一半不见了，那你剩下来还有多少时间？很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因为时间是会这一个过去的，所以紧紧的抓住那这一个机会。所以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耶稣说，耶稣就说什么，在这里这个人他发现了，就紧紧的来抓住。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弟兄姊妹，机会，我们跟神亲近那是机会来的，今天我们可以敬拜神那是机会来的，今天我们传福音这是机会来的。有一些是机会一过去就过去了，信主也是需要机会，机会一过去那就过去了。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很多年前我跟一个朋友传福音，很可惜我跟他传，但是他不愿意相信，一次两次他都不愿意相信，然后隔天呢他就发生了意外就走了，机会没有了。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短暂，时间很短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叫我们就用这个比喻提醒我们三件事情。第一，提升我们属灵的辨别能力。这个辨别能力跟我们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没有太大关系，它纯粹是跟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有关系的。所以一些没有什么读书的人，当他敬畏神、亲近神，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没有永远价值的，甚至比一个教授可能更懂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跟我们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而是跟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来决定的。所以一定要辨别，知道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第二呢，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付出属灵的代价来去换取，用短暂的来换取永恒的，用暂时的来换取与永远的。我们会发现有一天你不会懊悔的，人生一定有尽头。我盼望我们每一位有一天，当我们来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回头一看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遗憾，我们感谢神，神用我们，我们也用神给我们所有的来去换取。否则有一天当我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没有为神做到什么，我们也没有给神什么，我们就是这样白白的浪费光阴，虚度此生，然后就是浪费神给我们的，来用在我们自己个人的享受的里面，而结果对天国我们却完全没有贡献。我想这就是遗憾，不只是遗憾终身，那我告诉你，遗憾永远。因为有一天当我们虽然我们得救了，回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地上几十年我们没有为主做什么，这是遗憾终身。所以耶稣每次在讲一些比喻的时候，最后就会提到那个人要咬牙切齿。这个咬牙切齿不一定就是说这个人到地狱的里面咬牙切齿，不是。有时候你会很遗憾，你很遗憾说为什么今天我活着的时候没有好好给主用，就是这样浪费掉了。弟兄姊妹，这就是遗憾。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抓住宝贵的机会。那当然我们不会丧失救恩，但是我们会丧失许多属灵的机会。所以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吧。 懂得去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有永远价值的。我想这就是耶稣讲比喻的目的。耶稣讲比喻不只是讲一个故事然后告诉你，然后大家欢喜一场回家，不，每一个比喻都有承载一个重要的真理，而且跟你跟我息息相关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敬拜你，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好让我们有悟性，不但明白真理也活出真理。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